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好，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现在昨天我们把卷第七十一讲完，现在我们看五九页，这个是我们开始讲。摄抉择分中菩萨地之一，我们在谈这个啊，我们是从声闻地这样一路上来。那就像我们在谈，在其他课里面谈到《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有谈到，我们不是有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那这里面一个重要观念就是，一个是正中士道跟共中士道的不一样。那正中士道是以声闻心发正涅槃果、哦、以这样的心修声闻行，这叫正声闻、哦、就是名副其实的、哦、这个声闻行。但另外一个叫共中士道，共中士道就是说其实他修的是菩提道，但他在修菩提道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是跟声闻共行的。那虽然是跟声闻共行，但你不能讲说他是声闻法，你不能讲声闻法。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外现声闻，我们是要守声闻戒，对不对？是。但其实我们守声闻戒啊，我们不是用声闻心。如果你用声闻心守声闻戒，那这个就是正宗士。我们现在是什么？因为是即便是出家菩萨，出家菩萨他还是出家行，那他基本上是以菩萨法为依，但他必须要守持菩萨法里面的律仪。所以他有没有声闻戒的相？有。但他的核心是什么？菩萨心。所以这个是不大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个法的分际要分清楚，否则的话你用声闻心修声闻法，你是正声闻果。那我们现在如果是以菩萨心修声闻法，这叫共中士。所以这时候的声闻法不是正式的正声闻法，叫做共中士道的，这样就比较符合这个法的分际啊。所以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观念不清楚，那差很多、哦、差什么？如果你本身是行菩萨道的，那是受持这个共宗士的共声闻法的利益界的时候，当菩萨界跟声闻界产生冲突的时候，那就要有的抉择了。这时候就马上会抉择出出家菩萨在家菩萨的差异。那在家菩萨有时候开给在家菩萨，不开给出家菩萨。那在某些情形是作为声，又有时候是以手持菩萨法而亲，就是说如果产生冲突的话，他会以菩萨戒法为主。这个就在摄大圣论里面谈这个真上定学，不，真上戒学、真上定学、真上慧学的时候，就会谈到这个菩大圣的戒定慧三学跟声闻不同，就会产生 不同。那其实真正的不同其实在那个发心，很多地方看似不同，其实有些地方连声闻法都有开。但他为什么在摄大圣论里面讲说，像比如说如果以结下安居来讲啊，那菩萨会以弘扬佛法为主，所以他在手持这个法的时候，他以如何利益众生为主要考量，他比较不会固守在一个地方。可是其实声闻戒法里面也有因为某些特殊因缘开的吧，所以其实还是可以通，但问题他会重点不一样。他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以利益众生为先导，这个法上它本身是会有不同的作为。 那如果产生极大冲突的时候，你会看到经论里面会谈到很多菩萨在修持的时候做了很多很特殊很特别的一种抉择。那这个抉择在哪里？还是以悲心为主，这是菩萨发心会不一样的地方。那所以说从一开始来讲，我们要知道说整个法的定位，因为现在在这个法的定位不大清楚，就会产生什么问题。正如我前面不是讲嘛，我们现在在整个现在所谓的我们现在是大乘佛教，对不对？但那种以菩提为主的，以成佛为主的，以利益众生为主的那种发广大心量啊，然后以菩萨戒行为所依处的，现在心都落掉，都会落掉。圆坛当中是不是有？但真正的着力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在守持戒法的人会以声闻戒为主，但如果念念在菩萨戒法的这种把菩萨戒法当作朝也思暮也思念之在之的那种菩萨戒法的修持，很少人在鼓励，是不是？我们整个戒法还是以声闻戒为重，而且会心狭隘到很多人持声闻戒法明知为菩萨，但修持行声闻戒法到最后变自私了，变成很严重的自私，就是只顾别人，只顾自己，要人家手持你的清净，但都不顾众生到底得不得利益，有没有苦恼。这种意念众生的这种心思啊，越来越淡，越来越淡。那这个就是这原则，这个问题就出在哪里？出在他对他的修持的定位出问题了。在以自己本身行菩萨道的定位在哪里？那这样的发心一直在退缩，所以念平常在意念上很少以众生、以大众、以佛教这种意念在思考的越来越少，因为他已经把他的位置给他倒过来了。所以这个行菩萨道啦、修大圣啦，变成口头上，或是说只有少分气息，但绝不是你修行的主流。现在很多问题都出现这种问题了，所以我说整个环境里面来讲啊，那种大圣法的发心不是嘴巴讲大圣啊，是那个真菩萨发心的气势啊，堕落好多，堕落好多啊，做很多事情。我现在那现在大圣法，我们的菩萨道最容易产生什么？要很积极，就跟世间法相应，常带着染污，所以这个就是很展现在外头，变成就很积极的菩萨行，但却动不动都是在世间利益上，这个不是很清净的菩萨行。那稍微好的人才都是走清啊，这个清净极净的那种声闻法，精神是声闻法。就像那个太虚大师讲说，中国佛教虽然讲是大乘佛教，其实很多都走向山林，走向声闻，就是那个真实的大圣的精神并没有展现出来，反而是嘴巴谈的、思维的、谈的法都很高，都往升观去谈，但属于菩萨真实与升观相应的广行啊，却很少。那种菩萨的练习，因为缺少一个菩萨应该有的正思维，那个应该有的认知，结果形式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经常跟世间染污混在一块，这就是我们现在汉传佛教里面最明显出现这种问题。好，那要么就偏声闻，要么偏世俗，那菩萨法在哪里？菩萨法这里就谈了。那这个谈法在哪里？因为它以声闻法为基础，就是它有共宗师的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在整个不管是大智度中观或瑜伽，其实都具有那种真菩萨行的内涵在里面。但我们现在好好深入这种菩萨的经藏的这种人，这种训练少，所以这种菩萨的抉择应该站在什么立场里面，作为应该往上士道走的那个共宗士道的熏习少，所以无常苦的观察少，那变成就是变成堕落了，就堕落。所以我们今天讲声闻地，那为什么不大圣法直接讲菩萨地就好了、啊、 为什么讲声闻地？共啊。你可以抉择这两者的心态不同，但却有它相互滋润的地方。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在谈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从以声闻地这样一路上来，现在谈菩萨地才不会是架空的，这个菩萨法才是会清净的。否则像我们现在这种菩萨法，真的你会看到说，讲归讲啊，你会发觉，让我感觉啊，这个当然也许我太偏激一点了啊，有的人就觉得我太杞人忧天，如何如何，也许吧，不过真的是很忧就是了。那这个忧什么？忧那种整个佛教啊，进入好像啊幻想世界。我说幻想世界哦，因为我现在感觉就是那种修行跟现实一直脱离。那给自己一种修行的美梦，然后自己就栽进去，那自得其乐，我叫修。他都不知道他烦恼没动哦。哦，他修了几十年再卖都还可以原价卖出。为什么？他都没折旧啊。烦恼原封不动，说还原原本本的，还没拆封的，你的烦恼没动。然后我们就经常讲了很多东西，缺少那个，你看佛教的最原初是那种觉悟性，佛法的最重要的那一个智慧，那种觉悟啊。我们现在变成谈了好多的道理，但连世间事的简单的觉悟能力啊，觉察能力啊，竟然没有。那一旦会很觉察的，经常带着世间价值观，很少依着法的那种缘起啊，这种道理啊，去做适当的抉择。那这个整个感应等于是没有嘛。那您不然就是说，我看在我在佛门里面，在用功里面，我在抉择，走出那个空间，走出你的那个修行的地方，一出去根本世俗人一个，你的心态没有改变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在这里讲，当我们无常观观到久了以后，就会产生对世间有一种不爱作心嘛。那个味道虽然说我们还没证果，我们还有烦恼，但这个味道太带得进去吧。那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从怎么样的众缘的角度里面去抉择，对于佛法也是不会产生迷信。那不会迷信的时候，就产生真信。这个迷信是不相应佛法真实道理的信，这叫迷信。而产生的真实信仰却是有理性在里头，这时候对佛法那种健康的一面，那个佛教的那种兴起啊，才有意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本来好好的一个人，那学佛以后越来越不务实啊，想了好多的东西。我又讲说，哎呀，我现在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跟人家人际关系不好，我应该多念大悲咒。不用啊，道歉就好了，还要念？你就跟他道歉哦，要不然很简单，就是大悲咒啊。啊，那你说，哎呀，他怎么样？不是，是你怎么样，连觉都没觉，你还怎么样？都是说别人错，连起码的这个觉都没有，你再怎么念大悲咒也没用啊。结果大家都对我有意见，想没意见也困难啊。你这种情形想要不没意见不是很难吗？你都看不到你的问题。像这种类似这种东西，这种觉察力啊，现不出来，整个佛法的真实感应现不出来，所以变成越来越宗教化啊。那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啊，就是如果我们你看，我一开头我们不讲嘛，像瑜伽师地人里面，你看这个很丰富啊，很多地方都是帮我们在观察的，其实就是养成慧嘛，不是吗？就是养成我们的智慧，里面充满了抉择，可能你到最后你都忘了，会不会忘了？会了，但你已经养成抉择能力了。也就是说，我今天假如问你一个问题，你不用开电脑西贝塔检索，你刚才那个问题的关键字告诉我，有答案，现在进学都学这种的。你没讲呢，这我不知道。可以，你没讲你就不会，没讲你学的智慧用啊，你去抉择啊，从现前法的缘起当中 观察里面很多道理，其实经典都谈过，那只是没有举你那个例子而已。那你现在学的都是死东西，然后就开始在查资料查资料，那学到最后你总不能死的时候等一下我查一下字典一下，你都快死了你还查字典，你这样查也没用啊。所以变成没办法形成一个睿智者啊。碰到不同类的人乃至世间法，世间法有人讲，哎，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是出家人，我不懂。那个是你不懂，好，但那个原理的那个贪嗔痴你懂，你可以讲的，可以讲的啊。所以像类似这种东西，都是一种智慧的养成。但我们现在读很多说，那记得了？谁叫你记那么多？不用你记那么多啊，是养成你的抉择智慧。那你抉择智慧以后，一旦能做这样的，因为他不断在熏修一件事情，一开始一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几个面。你刚开始是比较僵硬的啊，就是大概都是几个面。后来你发觉面面衍生面面很多面，就不会僵硬在这个地方。所以即便不同的事情里面，透过你的理智分析，都能从它的现前地方看出众缘法，从众缘法里面选择出众智对治法，这就是智慧啊。否则的话每样都要你经过，那个算数不会算懂它，每次都背题目，二加二等于多少啊，对，做过是。那二加五多少，哎，我查一下啊，有算过五。啊，都那个啊，那个没算过，不会。不用啊。所以你看啊，当你了解道理，有了智慧以后，一算数无畏。对不对？你准备那么多资料没有啊，我只会，所以我不用准备啊。所以你任何题目来我就回答你而已啊。为什么？你能抉择。所以我说每很多地方啊，不在于你我们不是说要很多东西死记，而是这样的长期，你看啊，我们一段时间就熏出一个从缘起的角度观察事出世间法。这就是我们教学的意义。而不是那种零零碎碎的佛法冥想，其实意义不在这里。啊，所以就算你们没证过，来世一定可以当博士。不过这个如果你当博士，那个这个有人啊好恭敬很赞叹啊，你当博士，那如果我在天之灵就说，我让你解脱，你就去跑去当博士。意思这么好的宝贝，你就发挥那么一点点啊。这个有时候就觉得这可以让你成圣成贤的竟然去跑世间法去，拿个一个钻石去买棒棒糖，哎呦阿弥陀佛。好，我们开始。如是以说声闻地等抉择，菩萨地抉择我今当说，为如成立声闻种性，当知成立菩萨种性亦复如是啊。前面声闻种性，现在是菩萨种性。故知有时发心为世俗受，世俗受发心，得法性发心，不决定发心，决定发心，不清净发心，清净发心，累劣发心，强盛发心，为成果发心，以成果发心。有这种发心里面，你看那发心，我们要讲发心怎么发？发心要有缘呢。所以因为发心的因缘所缘不同，所抉择不同，所发的心果就不同。所以我们讲说，哎呀，你要发心怎么发？你会跟他讲一个发心，你有没有给他一个所缘？你应该讲缘以什么境，起什么样的心。这个不同的所缘，然后看的法的深浅，所看的广略不同，发心就不同。发心不同。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鼓励人家发心，鼓励人家发心，也就是说你现在把众功德法罗列给他看，这时候他说好欢喜，我要发心。你要讲那就是空空洞洞的，连个发心 连个一个触发他发心的原理都不帮他建立，发不了心啊。所以为什么说我们有时候帮人家鼓励人家发心，就是表面讲的 不如像我们之前讲，比如说我们在座有很多人会有禅定力，会有神通力，我告诉你这个道场铁定禅定会是很兴盛的。为什么？鼓励发心啊，每个都这样飞来飞去的，只有我在地上走，那我一定要好好学，因为这不公平啊，我走得那么累流汗，他们就在那里飞来飞去，像在这个地方不发心很难的、啊，对不对？持戒清净的地方就会引生持戒的，所以呢，这个持戒就一样啊，持戒很欢喜，很清净。这时候每个人看到持戒功德，他就会发现修定功德、修慧功德都会因为有善法为所缘，他的心就会跟着起来。所以这一群人如果是声闻发心，那很多人就走声闻法；如果这是菩萨发心，菩萨根性就浮现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修行会选择道场也是这样啊、哦？这个所以说之前我们也谈到那个《法华经》里面安乐行品、哦、乃至《法华经》里面谈说为什么末世修法华法华行的人不跟声闻人相共，因为是末法，末法你心很脆弱，你这个难得的菩提心很脆弱，所以你不能再跟声闻人相处。那如果是大菩萨有没有这种差别？没有。那如果小菩萨要，尤其是末法，那这个到底谁会守护？这就是发心的问题啊。因为你所处的环境让他的那个强固的菩萨发心会萎缩掉啊。每个人都自私自私，所以我想在团体里面我很怕自私的人呢。为什么？因为这是菩萨道场，被你这么一自私，每个人都走小圣去了，甚至走到声闻去了，走到人世间去了。不要，鼓励你发心。你要是不能发心，那等一下，我们如果大众威德能改变你，改变你，不能改变你，你不要影响后学的人。你知道为什么？有些道场本来大家很发心，只要有，因为大家都根性不够，但因为有人发心，所以大家也随着学习发心。可是刚强难调的心胸狭隘的，他一发这种狭隘心，其他跟着发，本不会计较的都开始计较了。你看，所以在我们在教育里面连这一环都要看到，你不能无故于你，就因为这是一个教育场合，这个修学场合，你要知道哪些人起了不当的作用，你要么就降服他，否则的话就要区隔。为什么？它会让你的教学成果一直退缩。你发现你教了老半天怎么都没感应，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一下子积了很多人，哇，一年剃度几十位，我告诉你，除非你这个道场法将很多，否则的话底下熏修的烦恼远胜过你教育给他的。你一天开示个一小时两小时，他们共同生活的是十几小时，你说他的烦恼熏修的比你给他的是哪个多？你根本抵不过。这必须要有足够的稳定的大众，这时候所有进来的都跟着这样走。所以我们不是有一句话，从零无取数，这个道场要几个杆子几个主干、啊、直直的，旁边就弯不了。那一个弯跟弯全部弯弯弯就乱成一堆，你弯我这边就卡住了。所以从零无取数，所以说一个道场的主干的精神一旦要停止，那听职的时候要么跟上来，要么你就被淘汰。为什么？你一弯掉以后你得不到阳光，你就枯萎掉了，要么就离开。可是这个地方如果直直的话，你在这个地方你只有往上走，那这个就是教育。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叫看表面的教育，而忘了这种起心动念的教育，这在生活里面其实它都非常重要。所以有些人啊，就有这种菩萨的威德力波罗蜜啊，一个烦恼的地方，因为它够稳定够发心，一个人一进去那个地方就开始道风改变了。那有人是烦恼够坚强，怎么都跳不了的，那个也很麻烦，我们这个小威德力啊感应不了它，结果你发觉所有的教育成果都被吞噬掉，有没有？这都是经验啊，这都是经验啊，你发觉怎么教都很难。所以我不是讲说自从我领众启示以后，我现在是什么？我会越来越慈悲，我会态度很委婉，但我的立场是更坚定。为什么？这个世间事啊，末法很多东西啊，你不要狂妄认为你很伟大， 像我现在都不大狂妄，你知道吗？因为我知道我实在是功德有限，这个人能那么乖，因为是宿世修来的啊，他能修到80分，我给他的大概只有2分，他因为上辈子已经修78了。你不要讲说你看这个从灵魂被我叫到80，你自己妄想，哪有这种事情。真的灵魂你只有70，你怎么会叫到80？真的一个灵魂来以你这种根性就可以脑充血而已啊，怎么会叫到80？没这种事情啊，你没那么威德力的啦。我现在都知道我是没那么威德力，但我们一份发心，起始发觉到最后就像一个长老到我们那边，他是泰国修菩萨道了，他说齁，你以为你教弟子，不是，是你弟子教你，那教你如何忍辱。我最近有买了一本书，我书还没看到，我是大约翻一下，那就是一个叫一个国外的一个美国人，是美国人吗？他白人，跟阿姜茶出家，后来还俗了。他写了一本叫《师父》，与阿姜茶共处的岁月，那个我现在定了，我要分给常住。看完回答，你会看到阿姜茶也会出怪招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演阿姜茶一个得道高僧啊。我告诉你，生活在一块啊，偷吃的偷吃，怎么样都有都有哦。有的但是呢，因为很喜欢吃甜的，知道偷偷请人家寄糖过来，自己放在房间里面偷偷吃，这样。也就是说，你不要，你也说，哎呦，他们的道场这样，那都不很正常吗？你帮你看阿姜茶，你就知道。那么高深，哎，也有这种苦恼啊。一看到这种，我们还是了可安慰自己啦。其实烦恼还不是很正常吗？那问题你要看到，就算有烦恼，他们以什么方法来调伏？从这个实务经验里面看到一个僧团共处的应该的这种哲学是什么？这种艺术在哪里？我们就拿实务，拿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得道高僧，但他在面对大众就是生活啊。他不能天天放光在那坐着不动的啊，就像佛陀，就在伟大，他底下的弟子苦恼的时候，那还不是慢慢调伏？你不会说佛陀周边一看，每个人都好清净，都没有烦恼，那你不觉得这个僧团也很无聊？对吧？没事干啊，都没事干，不是照样烦恼？这就是一个僧团的，就算清净僧团的时态。他就是在这里学习的。我们要学会这种用这个健康的态度来看到一个僧团里面的烦恼，这不是正常吗？佛陀的僧团如此，像现在的这种高僧的僧团也如此。你不要讲，哎呀，怎么会有问题？谁没问题啊？又不是净土。好，那个问题他们怎么处理？像这个都是一种实际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这个都是教育。所以有一个非常苦恼的，那阿姜茶啊，这个人他已经换来换去，换来换去，这个人身上带太多烦恼了。他会做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来到这里进进出出好几次，啊，这个人烦恼啊，就是波罗蜜少啊，苦恼啊，他才会那里也不住，那里也不住，那里也不住，那里也不住，走来走去，来来回回，没有一个地方他可安住。就是这样的现象。所以你可以看到，那我因为订到还没拿到，我现在拿到了，每人发一本，一段时间看完我来问大家的想法。那哪天我想你适合看第几页，你呀适合看那一页，这个好啊，对不对？就阿姜茶啊，这个视线出来，度化他们，我没办法。我们这个没办法，所以我现在慢慢清楚啊，都是弟子在教我们。那我也在这里修忍辱行，所以说慢慢从这里看。但你不管你的怎么样，近视在如此，你就从这里去锻炼。第一个，你在领众的时候要降服你的习性。那领众的当中必须观很多的过失，观很多的功德，增长自己的慈悲， 增长自己的定力，增长它，所以到最后你化解这个你觉得这一生功德成就，结果当你到最后临终的时候，你所有弟子围绕，原来每个都是坐在莲花上的，那整个道场众生欢呼，就只有你一个，就是你那个师父是欢呼，原来其他都是菩萨他们就是趁愿来过去是你曾教他可是他们很用功，都已经趁愿再来度你这个师父，所以他们要实现种种的烦恼，让你勤修六度。这时候人家讲说，这一醒来，师父也笑了，弟子也笑了，师父也开悟了。那看到说，原来你们这些小孩子都是菩萨，开我这个玩笑，不过也感恩无量啊，是吧？被虐待成这个，在禅堂不是有一个例子吗？有一个禅堂里面那个维摩师很严格，那个禅堂很用功啊，所以几乎每个都见性，到最后只有谁没见性，就是那一个负责管理的没有，因为他太忙了，他很慈悲照顾别人，所以别人都成就，只有他没有，但后来他也成就了，也成就了。所以你看阿难不是这样吗？为了成就佛法的弘扬，所以他一直忍着不正，忍着不正。好，我们来看我们看这里面怎么发心，有哪几种发心。世俗受发心者，为诸菩萨为度菩萨正信离身所有发心。他还没，因为这个是像我我们都世俗受发心了，这个你就不用去觉得怎么样。所以依我们来讲，就是世俗受。那其实这跟我们前面谈的，包括那个色大顺人谈了，我们都是从世间善无间生出世间善，你不要一下子跨过来，它是慢慢这样的啊。因此我们有时候道理啊，原则给你，方向给你，目标给你，然后给你完了以后，次第也给你，你现在安住在哪个位置，就从这里慢慢来。你这里该受学哪些，你该怎么用，你在这里应该修持哪些，你就是从这里一步来。但这个一步一步里面啊，每一个都是很踏实的。所以我们讲说，像我们现在该学的是什么，我虽然现在我有世俗受发心，但我这个世俗受的发心却也向着未来的佛果而发心，那我现在依我现在能受的一步一步来，我看到彼此的因果相成关系，所以他不急躁，但他也不宽缓。比如说我现在，我不是跟大家提到，比如说我想证果，但我证不来。第一个，我没会真实会，那为什么没会？因为我没定。那为什么我没定？修了半天为什么修不成？没戒。后来你发觉说，这个戒再不是表面的戒了，就是为了成就圣道的戒。所以这时候你就开始很务实的，在身心当中，你会看到如何防护身心，不造哪些业，如何能成就众生，那如何怎么样，这个果会顺向解脱，顺向菩萨道。这时候每个守护都是变成，你看我持这个东西，我的意义应该发什么心，持这个戒，这个戒会有哪些因果感应，都很清晰。那所以说，当我持这个戒的时候，我就会产生什么想法，我必须要如实如量的，我应该发什么样的心的，或者我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我光持这个表层的这个东西，我就感应不了下一个果，因为我的烦恼没有调，所以这个持戒的生命力就会出来，而且你会发觉你很尊重。那为什么尊重？你为什么会持戒？因为你这个持戒的意义不是一般欢呼，只怕恶报，只是想得善果，不是。你是以声闻果乃至以菩萨的心情在修这个戒法，这个戒法一开始都是回向菩提的。你要有一种回向，真实的回向菩提，现在不是真相 回向菩提吧？我今天为什么要持这个戒的目的，再不是眼前这个问题，而是 我有很大很崇高的目标，而这个崇高目标的因就从我现前现在身口意当中行住坐卧当中如何守护开始做起的。我如何呵无欲去无盖，我如何降伏，这样我必须以生活戒法上的持守，乃是如何来对治生活上的一个挂碍，然后成就于无欲无盖的降伏当中，我就成进定。那为了成就定法当中，我还要未来的观，那观又从我现在的正见如何养成，一步一步多方进行，就是积极种植了。每一样每一样都很踏实的，目标很明确的，次第很清楚。那个次第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僵硬的那个，一定要人家给你一个框框的。其实所谓次第，就是说，我还是用同样的例子，就是我怎么精进不来？你没有善法欲啊？为什么没善法欲？因为你还不相信啊。好，我为了让我能真实亲近、精进、发动那种勇猛。我要真正升起善法意，为了升起善法意，我要好好了解，凡是有疑惑处我都要荡出。所以这时候我不勉强做表面的精进，我现在该精进的是啥？把我内心疑惑打掉。你怎么不念佛？念不来啊，你业障重。是啊我都老实说，那你现在干什么？把我的疑惑拿掉啊。我现前的精进的主要法门就是破我的疑惑，那有善知识我就问到底，问到这样，我确定了，开始念，这个念就没有挂碍了，就一直冲下去了。所以说你为什么不这样？我念不来啊，我老实讲，我这个疑惑没去除啊，那没去除，那就现在现前一步，就是弄清楚它。你看这种修行人才不欺狂啊，一步一步来，你跟我压压压老半天，压到老年才发觉到，哎呦，到底念佛有没有用？我就说，你早不问，现在才问，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好，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好，所以我们讲菩萨为度菩萨正信离身啊，正信离身，我们用一般来讲，正信离身，当然，如果以声闻来讲，正信离身是以。即灭法正信嘛，涅槃法啊，相应离于妄想，正信离身，其实就是以这个我来讲，就是符合真实菩萨性的这个真实菩萨性发的菩萨性，当然是真的，因为它有一个真实的那种清净法作所依啊。好，那就这样的发心。那我们现在的发心没办法，因为我们有染污，但这个染污啊，也不要那个，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在染污的问题啊，在哪里？我们有时候在接着说染污，其实染污就清净了。你不要另外说，哎呀，我如何摆脱染污，然后得清净？不是，因为你还有染污，你还是烦恼，但你怎么修？就是烦恼呢，那就是你如何到真菩萨，就是现在这个烦恼处。你会讲说啊，我等到哪时候才能没有烦恼？等到你把这个烦恼解决了，就是没烦恼。你就是现在你的资粮就在烦恼处。好，得法性发心者，为诸菩萨，以入菩萨正信离身及回向菩提啊，菩提声闻等所有发心呐、啊，好。回向菩提，诸声闻等所有发心，这个算。菩萨入正信，已经入正信离身，还有回向菩提。那这些声闻，有的人回了，回小向大了。那这个，因为他是有声闻的清净法啊，那这个清净法他回出啊，你看他这个抉择里面怎么，这个解释里面怎么讲？回向菩提啊，诸声闻等者，有余一无余一抉择中说，回向菩提声闻，或以学位。即能弃舍求声闻愿，或无学位方能弃舍，由是当知彼声闻皆以正路哈，正信离身，是故明得法性发心。那其实说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从其他地方，如果入无学位已经正果，要回小向大，唯有佛的功德，那就很难了。那有没有在经典里面有讲，有的人那个声闻法那个其实它是一个更细的，就是说 简单笼统来分，入正信离身的菩萨的声闻很难的啦。但你在细法当中，有些人是很确定无法回的，那有些部分是他还可以回，他还有回，他其实这个时候他已经回出来啊，但因为他本身是从声闻，所以我们还讲他声闻，但其实他已经是回小向大，在另外一个意义来讲他是菩萨，但因为他是透过声闻这一条路才转到菩萨的、哦、就像我们讲到往生论也是一样啊，怎么还有声闻人呢？不是讲说他是大圣法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声闻发心，后来转到菩萨，以他的之前的出生讲他是声闻人，其实本身已经转为菩萨了、啊、不是啊，不是他到那个地方还是持声闻心，而是他之前是声闻，后来发心回向啊净土，这时候我们为了区别他的身份说他是声闻，其实他的心已经转菩萨了。不决定发心者为非彼种性，色彼种性啊，色彼种性互退还法，所有发心啊就是不决定，就是说他本身这个我们这个决定啊，其实这个意思非常有意思，但它也很抽象。所以决定其实应该讲叫众缘具足啦，用一个简单法叫众缘具足。但有的人他的众缘具足也具足，那是做从小范围里面具足，但从大范围里面不具足的时候，变成大的力量出来的时候他动摇。所以像我们来讲，我们对某些世间事已经决定，但把这个范围再放大的时候，这个小范围决定，在大范围你就没决定。好，所以像有的人他那个善心已经决定啊，这个善心决定是在什么场合里面他决定，像我们现在如果不谈其他的东西，你的某些决定已经很确定了。但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以我的财产要动摇我的发心难，但拿生命来跟我抵，那我可能考虑考虑。决定到这个范围他还不具足能对抗这些东西，那所以说有些决定啊，像比如说我们讲说思所成慧，在某个意义上它是决定，但如果以正果来讲，来这个角度来看，它还不是真决定，因为它是圣解力而成。但这个决定对于还心思对法还有犹疑难决的地方来讲，它这个圣解力叫决定。好，这个业果已经决定，就是说理念上理性上在理论判断上它已经确定，但其实这个确定是不是完全真正的确定，其实真正确定是现证的人亲证的人，那个才算真正的决定。但如果以我们现在一般的人的那种旁观念都还不是很纯熟，这个人来讲叫决定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讲的不决定，就是他的那个发心的因缘啊，所成的众缘还不具足，所以他还不坚固，所以他会动摇，他会退，就会这种现象啊，不决定。所以我们讲说往生的意愿决定了吗？决定了，那个决定你就不会动摇，你决定了就你会发觉，就你随时一心不乱。那一心不乱不是那个嘴巴一直念念念念念念。所以昨天我去探望一个癌症的居士啊，他讲说很多人就跟他讲说，你怎么都没在念我？他说有啊，我没看你在念啊。可是我不是这样念啊。他说你要念啊。他说我心里一直在意念啊。我说这个对啊，以心理意念为主，然后以口称念为辅，不要口称念为主，意念反而弱，不能这样，你这样的话没意义。所以我不是也跟大家举那个例子吗？我想回家的意愿大过我嘴巴讲我要回家，我如果心决定要回家，我不用嘴巴讲要回家也回家，我嘴巴讲回家，心要不真讲回家，讲归讲还是跑出到处溜达。所以我跟他讲说，这个时候不能是等着死亡来临， 不是等着死亡来临，带着那一份当然是戒慎恐惧，等着死亡来临，不是，是主动求生。我们讲求生净土，求求求求，这个字好有用。求的意思就是说，求生不是求死吧？所以那又为了要求生，就应该要面对死嘛。所以我变成为了要求生，所以我乐于面对死。那变成是乐于求，这个心很多人求不来，它变成是被动消极的等待，以便于让佛来抉择我能不能去。嗯，就变成一直惶恐不安啊，有一种不安，不敢信受我想去，但我内心里面其实啊，我会讲说我们是不是决定了得重病的时候啊，这个阿弥陀阿弥陀，突然医生跟你讲你有救了，真的哦，嗯，就完了，表示你的求根本假的。其实你真正求的，表面求，内在求的是延续现实苦恼生命的延续，你求的是这个，你真求是求这个。你应该讲说阿弥陀阿弥陀要去，你有救了，哎呦哪样都收啦，应该讲啊，我就要去，你怕我留下干什么？你像广钦老和尚就这样嘛，你们不要留我留着嘛，你不要留我嘛，我去换个好身体再回来啊。你看这就求生吧。我们讲说阿弥陀佛你等一下啦，我现在待一阵子再去，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倒过来的，所以那个意念都不清净。老实讲，所以我要讲说，你现在我跟他昨天在谈，我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生抑郁的心，主动求生，不要被动的在那里念，是有一种积极影响。你说不是你想的是生，而真正的生是离生死边的无生，所以不是爱着生命的生，而是厌离一切生死流转的这个生，这个不要这个东西，然后再也一观这种苦，我今天以此苦因缘再熬也就这么一段时间，我欢喜将此可苦舍掉，从此超越三界，我期待这个因缘已经等无量劫的，要有这种很积极的心。你不能用那种被动的，被动的有时候里面隐藏的，因为这个心念一转，从一个畏惧的彷徨的怕来临的这种心情，变成主动迎上的，我要讲这是菩萨法心，有一种那种勇猛精进的心啊，哎，那这个心念一转就变成不一样了，那个怯懦心一退，整个正念心就能一提。我知道你一直催多一直催多，到最后有的人啊开始念，身体还没起苦痛的时候念念念，然后病开始来的时候开始求生，求什么？延续生命的生，很多都这样，嗯，都是这样，所以观念没建立就麻烦。好，我们这节先到此。